成全的第十课啊，我们是在谈到得胜的啊。那我们比较具体一点，到底要胜过什么？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我们要胜过一些关口啊。好，那么今天呢，我要谈的是我们需要胜过世界。什么是世界？到底什么叫做世界？那约翰一书那里我给你的是这个给你的经节是信心可以胜过世界啊，凡从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不是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信心。但是信心会有行为，记得哈，信心一定会有行为，这是雅各讲的哈。没有的话，那个信心就不叫是真的信心，活的信心。好，那现在呢，胜过世界的意思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如果你往前面看的话，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凡事不是从父那里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好，那等于说世界会有这些东西在那里，从世界来的，那么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也就是魔鬼试探耶稣或试探我们每一个人的很重要的这个三个范围，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世界。那耶稣在离开世上以前，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为我们祷告，那你的祷告呢，他的祷告说我们不离开世界，他说父，我不求他们那么离开世界，可是我们不属于世界。好，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哈，这个约翰十七章那里啊，约翰十七章啊，约翰十七章，这里有两个地方，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什么叫做世界。刚才我们已经知道说世界是那一些事情，啊，那接下来呢，耶稣却说，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不属于世界，可是我们不离开世界。那还有一个句子哈，17章的18节哈，约翰福音17章18节，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原来的这个神爱世人，那个世人哈，事实上不是世上的人，而是神爱世界，他所造的世界，他所命定的，他所设立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分清楚什么叫做神爱世界，还有我们不要爱世界，这个我们可以搞清楚了吗？耶稣说我们不离开世界，可是我们不属于世界。然后你往前后的经节看的话，他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我们跟世界是有别的，所以或许我用一个世俗，这样可能会比较让我们的概念上用这个词概念清楚一点啊。我们不能跟世俗为友，我们如果爱世俗世界的整个的那种风俗，世界的表态生态，如果我们爱这些的话，那么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等于说我们在谈的这个世俗里面的，包括情欲啦，包括骄傲啦，包括这些属肉体的这些那当然也包括这个世俗有一种潮流，事实上它跟神是敌对的。那就是为什么约翰很清楚的说，如果爱这些，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请我们注意，这是绝对性的，没有一点点的说，哎呀，这边多少，那边多少，好，这边多一点，那边少一点，绝对没有，就是它两边是相抵的。如果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如果你爱父的话，你就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刚才我提到， 事实上我们是寄居在，我们就是客旅嘛，哈，我们寄居在敌人的阵营里面。这个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是那个魔鬼掌权哈，撒旦掌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叫做胜过世界的意思呢，我如果讲一点比较直白我自己的话了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敌人的阵营里面寄居，我们有我们的目的，因为耶稣祷告说，你怎么差我到世上，你也同样。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你看世上了哈，这讲的世上了，这个一个地方了哈，世上就是一个地方，一个空间，好，一个地点，但是我们不属于这里，所以所有属于世界的，我们都不能爱他，不能跟他沾染上关系，好，那但是耶稣说，为什么他们不离开世上呢？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呼召有我们的使命要完成，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也照样差他们。他们就是指我们这些所有的啊，耶稣的门徒到世上。所以现在我们搞清楚，先搞清楚什么叫做胜过世界，而不要到个地步呢，我们就有点分不清楚哈，我们会。隔起一道墙，把自己关在这个墙里面，然后呢，就认为说我们就跟你们就没有交往，哈，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不能讲说矫枉过正了哈，就是好像怕世界一样，好，那我们就也就要分开，好，等于说我们就会分立起来，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哦。好，分门别类啊！但是神说，耶稣说，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他们也一样要在被你差到世上。但是世界会恨我们啊！我讲这些的话，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到底说胜过世界是什么意思。我们自己寄居在这个敌人的阵营里面。而不要阵亡在这个世上，这是我想这样的话就比较直白。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对于世界有没有问题？
我想知道一下，这个神爱世界怎么理解？
神爱世界就是本来这个世界是他造的，好，包括不是只有人，包括所有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神所设立的。整个，所以他到后来，他是要恢复的，不但恢复，而且呢，让他呈现的到完美的地步。等于说，当我们被差遣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也爱这个世界。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也爱这些神所造的，包括罪人，包括不认识神的人。所以神对这个约拿说。这里有多少是好我所造的？我不爱惜吗？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有没有给你一点点概念？
有一点，因为我常背这个经文，我不要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是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是，因为现在整个世界不是在撒旦的这个系统之下，
是。
那我能理解，就是神也爱撒旦吗？
他不是，你这个问题我有点搞不懂。神有爱撒旦吗？他没有，他叛逆，但他没有让他有得救跟悔改的机会。
哦，明白。我就想着这个世界是在撒旦的这个。
神造天使，神没有造天使变成撒旦。所以。神所造的本来是很完美的，那基本上这个世界的时候，事实上是指有形的。当我们谈到撒旦天使，它是灵界的，所
明
以
白。
罗马书那里也提到说，整个被造物就在这种叹息下面，在等着神的，就好像都堕落了，然后。等着神的这种复兴，这样， 这样可以吗？
嗯，可以，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就是相当于神爱的是这个世界，就像神爱我们这个人，但是并不爱我
是，
们的这个灵，就是我们的这种罪行也是神不爱的，也是他厌恶的，就是他，神也会厌恶这个，就是世界上具体的这些罪行他会厌恶，但整个世界他是爱的，可以这么
我
理
这
解
样
吗？
讲好不好？神爱世界，就是所有他造的，他都爱。都有他的爱表达在那里，被造的他都爱，这样子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那所谓的这个不要爱世界，或者是胜过世界呢？是那个世界里面在夺取我们的心的，在那些看不见的，刚才讲的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你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像这样子？比如说，我这个人，如果我是神的儿女，那我还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话，那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那神还会爱我吗？是这个意思吗？你有这个意思吗？还是
没
没
有，我
有
现在明白了。你再这
？OK，OK。
样讲，我反倒明白了。我明白了，
Okay. Okay.
我大概，
OK，
好，
好好，所以我跟大家先搞清楚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寄居在这个敌人管辖的这个范围里面，但是呢，不要阵亡哈，不要在里面就好像就沦陷了，或者是跟他们就不分了哈，因为在约翰17章，耶稣祷告非常清楚。让我们分别，我们跟父是合一的，跟主、跟子是合一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让我们有分别，跟这个世俗里面有分别。在旧约的时候，神的一个第一个概念就让他们把圣跟俗的要分开，所以他们这个概念是先被教导哈，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归他。可以了哈，好，那现在呢，我们要继续我们过去从出埃及可怕的旷野，到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不晓得会怎么样的路哈，到得地为业，到分地，我们都从这里都有一些学习之后呢，现在约书亚跟他同代这一代，等于是第二代了哈。就已经就慢慢就要过去了啊，他们还是有限的人生过去了啊，后来就过去了。之后，约书亚的死了之后的历史就是四世纪，好，我们叫做四世纪。四世纪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我怎么讲呢？我个人觉得哈，真是惨不忍睹。神的应许没有变。神的约需要人跟他一起守约，当人破坏了约之后，那么就不要说呼召了。后来我刚才讲说，神有一个呼召，那个呼召就是让我们全心的爱神，全然的献上。然后，当我们全心爱神、全然献上之后，神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器皿，然后这个器皿要在。这个世上产生我们的果效，也就是光跟盐的果效，好让神所爱的人可以回归，回到他的家中，回到神的家中。好，得到地了，也分了地了，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地了。好，生活无虑了，但是。之后的这个四世纪的历史呢，实在是就是让我们很值得让我们作为借鉴的哈。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哈。那我们就光是看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个大题我们要谈的是得到地，可是没有得胜。得到是看得见的，得到是可以享用的啊，已经是我的了。可是呢，没有胜过，没有胜过什么？我们刚才讲的世界， 没有胜过世界，等于说我们就会沦陷在，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就会处在一种活在一种堕落性的一个生活里面。那其实这里面有一句话很有名的，我们常常这样讲，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谁是以色列的王呢？有谁回答我好吗？到底谁是以色列的王？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谁是以色列的王？是神自己，对不对？是神自己。好，因为本来他们本来就是没有地上的某某一个名字的，像扫罗这样的王啊。后来他们就看到别的国家都有啊，所以他们也要跟神要王。那么真正的在带领以色列的，在规划以色列的历史的是神自己。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不是神没有带领他们。你可以看到四世纪还是一样，每一次他呼求神，神就出面，他们就胜了，然后又来，就是再次的循环，几乎等于是旷野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写照，或者是旷野的一个拷贝版啊，下去了，然后又起来，下去了又起来，好，连番几次哈。那不是没有神，不是神没有当他们的王，是他们不认神为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是四世纪一句，就这么一句，你就可以想说四世纪在讲什么了哈。好。那我们看第一章，好，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四世纪的第一章哈。在这里我列了一共有七个中心点是什么？七个点是说没有把一些余下来的民哈，他们的迦南地的人了哈，没有把他们赶尽杀绝。有的没有杀没关系，可是他们不能住在那里，已经不是他们的地了。那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哈，神之所以让以色列人来在这个地得地为他们的业，不是以色列人赚取了什么，而是迦南地的人的这个邪恶到了极点了。这个事情早在创世纪神就跟亚伯拉罕讲了，刚才我们谈的那个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应许还有立约还有给他的呼召，这个当中神就讲得很清楚了，特别在立约的后面，他马上跟他讲，你的后裔会在别的国家400年后才可以进去。为什么？因为神在等迦南地的这个邪恶，他的那个愤怒的杯满起来，然后借着以色列要搬进来，神自己亲自带他们打这些仗。然后这个是应许，迦南地是他们的。那约是什么呢？约是我跟你们所立的，我的话你一定要遵从。比如说应该杀的要杀，应该赶的要赶，可是偏偏你看到第一章的地方就有七个地方告诉我们，比如说像第一个四世纪第一章19节，好请看谁可以帮我念一下哈，就把那个念出来。第一章19节，
耶和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阿们。
好的，那个是不是理由啊？因为他们有铁车，所以他们赶不出他们的
居民。肯定不是理由了。
啊？
肯定不是理由了，就是他们遇到很多比铁车还，就是有铁车还强壮的民，神都帮他们赶出了。
嗯哼。记得他们在跟那个要分地的时候哈，有一次他们有一个理由说，哎呀，因为他们有铁车，他们有什么哈，所以呢我们就 怎么讲？哦，他们要更多的地，因为我们人多，我们要更多的地。然后约书亚说：“那你们自己去要啊，你们自己去战啊，征战啊，就得到了。”他说：“没办法，他们有铁车啊。”我记得那次我们有谈到这一点哈。不管他们有什么了哈，如果他们可以记得第一仗的那个耶利哥城在上面，他们从下面上去是怎么样得胜的，埃城是怎么失败的，然后其他的哈是怎么样得胜的，他们应该深深的记得，我们之所以能够得胜，不是我们手中有铁，有多好的这些武器，我们不能得胜，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一些像他们一样有的那些铁车啦，还有那些配备啊，是因为耶和华的缘故。这个是神一直要让以色列人可以很深刻的，不是只有知道而已，是相信的。所以撒加利亚，我们会背那句，对不对？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有时候需要我们用一辈子来学习，不是学习，也用一辈子来，一方面领悟，一方面呢，深深的相信，我只要有神就够了，是因为神才可以这样子啊。但是呢，他们有一个，他们经历过，但是呢，他们觉得里面有一个不能，那个不能是跟对方来比较，因为对方的能使我觉得我有自卑，我有我的不能。对方是谁？对方就是我们在讲的世界。没有神的地方就是世界，没有按神的这个定律来走的，就是世界的路线。没有尊神为大的所有的表达，那个就是世界。那么在这里呢，把我们自己的不能跟别人的能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当然他就输了。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不能。好，那么第二个我们看21跟27节。好，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思考哈，在你的那种一个思考，我们下面有一个思考。好，本来是怎么能的，请有吗？那个思考，对哈，我每一个题都有一个思考啊。我们是忘记呢，还是说呢？那个本来那个神的那个大能，本来神的这个给我们的体验呢，还不够深刻。我们有点思考。好，那么第二个是第一章的21跟27，我们请把这两节念出来。
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马纳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
嗯哼，好，没有赶出，跟那个因为他们有车我们赶不了不一样，没有赶出意思是说我们就和平共存吧，是不是？没有这种意愿了，好，够了，我们现在就够了，就这样了，好像平安无事嘛，很安舒哈。那何必要那么大费周章呢？打个仗也不容易哈，也多少都要有一些损失，是不是？好，所以人是喜欢安逸的，人是很容易在安逸里面呢就会停下来，所以这里是没有赶出，跟觉得自己赶不出去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的思考，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好，我们的志在何处，我们的那个意志，我们的目标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安舒，我们这样就好啦，然后呢就会失去我们的那个志向。好，基督徒的神的儿女的志向不是要长居在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世界里面。我们有一个标杆，然后我们 不能以此为足为满足啊，就只有这样吗？所以那个志向本身的意志本身的，不要让它好像醉了一样，如痴如醉哈、啊。哎呀，多好，这样就可以了。比起旷野的日子，比起刚进来在打那些硬仗的时候，等一下赢，等一下输，等一下不晓得怎么回事哈、啊，那都是在学习哈、啊。但是呢，现在呢，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志向在哪里？这个都是世界啊，世界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一个温床一样，世界会让我们沉醉在里面，世界会让我们没有意识的就浮，我们就投降了、哦、我没办法。好，好，那么第三点，有一个例子，我们看这个24到26节啊，第三点。好，我们从24念到26好吗？
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直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
好，
我们、
这个路斯哈、啊，谢谢。这个路斯的名字是被这个留下来的人取的。那个路斯的名字是外邦人的名字，所以这个地方哈、啊，在以色列的名字叫做伯特利。我们知道伯特利。好，那城起先名叫路斯，本来是已经把它转成伯特利了，因为它有很特别的意义，可是来到留这个人之后，他把那个名字又转回去，筑了一座城，又取回到路斯去了。这个是很不经意的哈，很没有想到的，有点好像啊，觉得说有点不太有点轻忽了、哦、一个人而已，而且他答应他、哦、对他有恩，这个不是问题。可是容许一个人筑了一座城在那里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事就大了，对不对、哦、但是刚开始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会这样子，而且又把那个城的名字伯特利转回到原来的路斯。本来这个是一个神要给他们，全然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啊、有很多的，我们有可能就会这样子沦陷或者阵亡在世界里面的一个情况。好，那么这个思考呢，我给大家的就是要有一个大小的辨别啊，小事、大事、轻的、重的，我们要能够辨别，有一个意识到说这事情事关如何，我们有一个价值观，我们有一个啊参透力啊，对于我们人生，我们该取其重，持其重，而避其轻啊，所以这个是智慧，一方面是智慧，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意志都有了哈。刚才我们谈到我们的志向，好，我们到底志在哪里？我们的志向在哪里？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7跟35节，第四点，四世纪第一章27跟35节。
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以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
嗯哼，
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
什么叫执意啊？什么叫他们执意要住下来啊？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说，到底谁是地主啊？他们竟然执意住在那里，而且你发现这个不是刚才那是只有一个人啊，就可以逐一座城把名字都改回去。那这里有多少人啊？他们是怎么样留下来的？执意要住下来，哇！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刚才我们有说各种情况啦，或许打仗打到厌烦啦，很想好好的过一段好日子啦，或许呢，他们呢也就没有那么的警醒啦，好，那竟然到个地步可以让对方那么多人执意的住下来。后面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成为这些迦南人住下来的哈，他们就成为了这一些以色列人的服苦的人，帮他们做苦差事了啊，等于说做他们当老板，他们当这个奴隶了。哎，很好啊，是不是啊？有这种利益啊，所以竟然可以让对方很耍赖的住下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当我们在跟世界妥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从我们刚才讲的，好像感觉我们没有能力面对啊，或者说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心要去要去面对，还是我们不经意的留着一点点，像那个面酵一样，一点点它发起来啊。我们太大意了，好，那么这里呢，已经变成我们为客，他们为主了，等于说本来是要给我的，现在变成他们就是执意要住下来，他们就住下来了。你可以看到吗？这整个在世界里面的事情哈，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下子的，我们有一点点的轻忽。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放松，还有我们的心可能有一点想说，哎呀，安舒一下啊，休息一下。然后对于神所讲的休息不是错哈，问题是神所要他们专注的，他们已经一个一个在放掉，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在这个我们刚才讲那个世界的这个氛围里面，这个世俗，迦南人代表世俗，他们没有神。那本来是神要得着这块地，而且是要让住在这块地的人是他要的以色列人，是被归属、被分别的以色列人。神是要这样子来命定这块所谓的圣地，然后圣徒，好，就是分别为圣的人。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当他们的王，神的话已经放在背后了，已经淡化了。每天这样子很容易的，或者是很辛苦的也好，或者是很每一天都一样重复的这样在过日子的时候，这一位呼召他们的神已经搁到旁边或离得远远的了，他们把他推到远远的。好，那么第五点呢？没有全然的赶出，没有把他赶得很干净，没有全然的赶出。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28到30，然后也念一下33节。我把这个同样的集中在一起，这个是不同的宗族所做的事情，不是只有一个。就以色列他们有12个支派，对不对？他们有自己的地，他们有自己的家族，然后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好，第五点，请念。
28节，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 成了服苦的人。还有33节。
哎，是。
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
基本上呢，这个啊，没有全然赶出，跟住在他们当中哈，往下面那一点是同在一个情况里面的哈，就是他们已经就有一点像同化了。你想一想嘛，如果他们住在他们中间，哦，没有让他们走，然后呢，甚至还用他们为他们的仆人的话，你可以想象。到后来那个彼此的关系还有彼此的这种影响，文化的影响，习惯的影响，到个地步，等一下我们看到危机里面就是拜偶像的一个结果。好，刚才好像把这个住在中间也念完了。好，然后我们跳到最后第七了。好，这个第一章的34节。第一章的34节，
念吧。一章34节，
啊哈，
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
哇，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怎么强逼的？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呢，比这个但人呢，强势多了。可以让他们不下到平原。后面又告诉我们亚摩利人也是一样，好，让他们做苦工，这样就好了。好，所以呢这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这整个世界，我现在记得我讲什么叫世界，就是这些迦南人他们在迦南地的他们本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他们的生活习惯，那最严重的是他们拜偶像，他们所拜的他们的神明啊，这一些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渗透，一点一点的影响，千辛万苦从那可怕的旷野然后进入迦南地的这第二代之后的这个以色列人是这样来的，他不是一下子变成这样，从认输，我们没办法啊，到不在意，到后来变成会被强逼不能住到平原，所以本来他们是这块地的地主了，后来怎么样就换过来了。当我们在世界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妥协在世界里面的时候，或许有一些享受，或许有一些所谓的可以任意而行哈，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这种慢慢慢慢的当中，我们会变成这个世界的一个奴隶，又回到成为奴隶了，可以这样讲啊。如果你不是那个主要可以牵制他们的，可以来管他们的，到后来就变成被他们逼的，我们只能住山上不能住平原，怎么回事呢？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的神是那个曾经在那个大民四处都知道的，因为他们听说也亲眼看到他们怎么样在还没有进耶利哥以城，他们怎么打的那些胜仗的，那个神在哪里呢？好，记得神的应许没有变，迦南地还是他们的，可是他们约已经松动了。神说你遵从我的，你我的律法，你要遵从我的话，你要遵从，你要听我的话，你就得福，选择生得福，选择死就遭祸。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这个我们往第二章来好了，往第二章就两章而已， 当然第一章也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有个亮点在那里哈。看到这个加勒，我们也提一下好了，刚才都是让我们觉得心好像一下沉一下往下沉哈。然后提到这个加勒，他的我看哈，第一章的好，第13节哈，第一章13节，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啊，厄陀涅，他夺取了那个城。那么那个厄陀涅呢，就是加，等于说那个时候呢是往前面看你就看了哈，谁能攻取这个城的话，他就把女儿亚萨要给他为妻。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他们那时候是有他们那种所谓的这个亲属还是可以结婚的哈。那在这里呢，加勒有一个选女婿的一个条件，这个女婿呢是一定要跟他一样能够得地为业的，有这个士气的这样的一个女婿。结果就厄陀涅就娶到他的女儿，然后呢这个女儿呢也很有意向，她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给我一块地了哈，跟他爸爸说话，但是呢我需要泉水，因为他得到了那块地呢是水是不太够的哈。那所以呢他除了得到地以外呢，跟他父亲要了泉水，要了水泉。那结果呢加勒就给他。啊，一个是有意向有眼光啊，到底我来这里要做什么，然后我要到怎么样让我觉得说我有完成我的任务。这里呢就出现了这个亮点，加勒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女婿。啊，你看他有的田他要水。往前看，往前想，而不是只有停在我现在这样的一个景况，就以此为主，或者是就停在这里。好，这是第一章。好，那我们现在就往第二章看。好，往第二章看。那第二章也是我们的第二大题。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沉溺在这样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危机重重。我们从第二章来看什么危机哈。那我这里提到了也是七点，好，一样七点，好，七，第一章的世界里有七个这种潮流，好，把我们卷进去，然后呢这个潮流里面到处都是杀机。好，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就开始拜别的神。以前刚刚进入旷野拜那个牛犊，我觉得还有话可说，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是拜这些动物的或者是什么的神啊，所以呢当他等摩西等不下来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急，他们习惯了人拜神，人有一个神，六神要有一个主啊，六神五主就是要有一个主的时候，这是人的灵里面的需要。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很认识耶和华神，那是情有可原啊。当然触犯神就触犯神了啊，所以神有他的作为。但是呢等于说毁了约啊。但是呢来到这里呢，他们已经经历过神的作为，已经知道谁是耶和华神的时候，可是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就产生了这个危机，这个危机就触犯了世界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士师记第二章的11跟12节哈，看谁请念哈。第二章的11跟12节。哇，下面
有法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触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
哈哈，离弃了。他们离弃了他们的神，永生的神，好，然后去拜，拜谁？拜他们之间的神明啊，好，OK，好，拜别的神是第一重危机。 那么第二重危机13、14节到这里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死了，然后那些见耶和华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好，这里有告诉我们一个背景，
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
嗯哼，记得哈，神讲得很清楚，就我刚才也讲，约就是这样两个的一个彼此的认同，但是当有一方不守的时候，他一定会带来一个不守的结果啊。所以呢，首先呢，他们就离弃真神，拜假神。第二个，因为他们没有守约，所以他们一定会从这个约里面得到咒诅，没有守约的咒诅啊，这个是这必定的，约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等于说呢，在仇敌的面前站立不住，就受欺压了。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会想到说啊，我回想到以前，其实我们那么顺利，我们有那么多的恩典，都是神恩顾我们啊，把忘记了说原来都是神，如果没有神的话，我没有办法有那些那么大的恩赐跟恩典啊。那么到这个时候才会让他们想到说，不然后面他们也会呼求了哈，因为他们站立不住了，在敌人面前本来是很风光的，我们是地主，我们是受应许而来的，然后呢我们节节的胜仗，结果现在呢不但是仗已经不打了啊，不要说打仗，根本就没有打仗了哈，等于是呢在这里面受到欺压。好，这是必然的结果了，毁约的时候必然的结果。好，那么15节告诉我们，就是在咒诅中受到困苦。
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
嗯哼，耶和华起了誓，如果你回去看亚伯拉罕那个地方也是一样，当亚伯拉罕献上儿子的时候，耶和华起了誓，不但立约应许立约，还起了誓，等于说一定会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其实这个耶和华起了誓哈，也是让我们更认识到这一位神一定会这样做啊，也因为这样呢，所以灾祸就攻击他们。他的原来的这个来源是哪里？耶和华以灾祸攻击他们。我们都知道，当这个神发怒的时候，神有处罚的时候，他从他来的，有时候那些所谓的瘟疫啊，各方从他来的。啊，这里面会充满着神的这个审判跟因为咒诅的缘故，神的审判就整按着公义了，按着公义来处理啊，还有神的这个处罚啊，在这种下面呢，即便极其困苦，一个人受到试炼的苦难受，跟被神所鞭打，被神所处罚的这种，被神所降的灾祸的这种攻击呢，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啊。我想我们如果回想一下，我们过去没有神的时候啊，我们有一种困苦，耶稣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那个就是一个没有神在最里面的劳苦，那个重担，那这个是困苦啊，是被等于说呢，是从神来的，是极其困苦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在咒诅中受困苦，他是从神的手来的哈。然后呢，接下来像这样的情况下面， 如果我们没有回转，没有悔改，没有体悟到说我怎么会到这样的地步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有更糟糕的情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各方面会越来越昏暗。罗马书有没有提到，明明知道有神，没有以神来荣耀他之后会怎么样，我们会变成昏暗了，我们搞不懂了。然后呢，当然有撒旦的这个谎言跟撒旦的欺骗啊，然后我们就变成一切都扭曲了啊，整个都不对了，越来会越糟糕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会偏离所行。好，第四点的十七节，请看第二章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
他们却不听从事实，经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
好，这里看到这个速两个字哈，就好像有个东西从山上滚下来，然后越滚越快啊，会马上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走的滑路的时候，滑下去的路哈，当我们走的滑路的时候，这一些罪行啊，包括拜别的神，只要有拜偶像的地方，在我的经历里面，在台湾哈，很迷信的地方，那你会有很多这种邪淫啊、邪术啦、还有穷苦啦，都有啊。我在台湾的话，我可以看得出来哈。其实我的先生牧师他所成长的背景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台湾是非常非常迷信，然后很就是邪灵的那个啊的大势力在那里。好，我们就看到说这种情况下面呢，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来越扭曲，越来越恶劣，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啊。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十九节，刚才是念十九节吗？还是不是？十九节还没念到，
刚才是十七节。
好，那请念十九节。
嗯，即使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
嗯哼，顽梗的恶行，顽梗是心里面的顽梗，行为是行出来的啊。所以给我们一个景象，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啊，甚于这个列祖的问题。我刚才说又在重复旷野的那些哈，整个的问题又重复回去了啊。那至少他们的第二代还是属于顺从的那一代，可是从此以后每况愈下啊。好，然后一方面呢，他们会落入仇敌的手；另一方面呢，他们会显出自己顽梗的那个行为出来。但是自己不知道。好，那第六点，二十一、二十二节。
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
在这里呢，在加上一样，神有一个刻意的一个计划在那里。其实这两节对我来讲哈，是看到神给他们机会，神在等他们，神仍然有他的目的，一样要把他们训练到像以前约书亚带他们征战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心智。约柜怎么走，他们就跟着走。神怎么打，他们就按着神的方法打。神还是要把他们调整回去。所以呢，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赶出，他们不愿意赶出，或他们容许他们住下来，这是一个原因哈。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神呢就 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等一下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啊，到底是他们没赶还是神没有让他们赶，等一下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啊。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啊22节，这个危机里面呢有一个危机是神的一个计划，神的容许，等于说非这样子没有办法调教他们。就像到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一定要被掳到国外去，经过70年才医治了他们这个啊被盗的病。70年之后不再拜偶像啊，我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神带着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向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然后对于以色列人，他有一个标准，他们就是要遵行我的话，对外要彰显他的名，对内他要让他所拣选的他所爱的这一群人能够遵行他的道，就是这样而已，那么简单。从一开始造亚当夏娃也是一样，要他们听话。其实神是很有耐性的啊。好，等一下我们回来讨论啊，到底是他们不敢还是神不让他们敢，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再来讨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好，好，那么从第七章以后我们就不看了啊。那个基甸。第八章以后，第七点，我们的第七点啊，第八章以后，基甸已经打了胜仗啊，但是从第八章以后，你就看到以色列人不但有这一些迦南地的人的外患，还有他们自己的内战。基本上从八章以后，就是告诉我们他们里面所产生的一些乌烟瘴气的。一些争，一些闹，一些彼此的厮杀报仇啊，一直到最后从八章到二十几章吧，21章啊，这里面的那么大的篇幅在告诉我们竟然到这个地步。本来是12个宗族，12个支派是同心合意的，而且各支派都有他们的一份神的律法，他们的长老都有啊，然后都有他们的一份，福分有他们的一份，得地有他们的一份，但是呢没有想到竟然落到这种地步。从士师记的第八章开始到最后一章，你看到是他们所有里面的这种内乱，而且里面的内战是非常非常悲叹的，很让我们觉得很不但遗憾啊，而且也让我们警惕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谈到要胜过世界，首先我们了解什么叫做世界，那我们要胜过世界的什么。那我们从以色列人约书亚这一代死了之后所呈现的他们的这种每况愈下的这种情况是怎么来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有时候原因就像一小小的一个面教而已，就这样子啊往下滑，然后那个问题扩大越来越大，天大的问题，危机越来越多。那么里面的一个危机包括神他不让他们赶出那些人。那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这个到底是他们不敢的问题，还是神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是谁的责任。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症结，之所以到这个下场，是因为没有赶出余剩下来的人，跟他们让他们住在中间，以至于把他们就整个就越来越坏，带得越来越坏。那么到底这个没有赶出是怎么回事，是他们没有赶出 还是神自己本身没有让他们赶出？好，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好吗？因为这个谈到约，好，今天特别放在这个约身上，约是两者之间的。好，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章的27节提到说，神，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等于说，我们可以想说，哎呀，神没有做，好，我们可以把责任归给神，我们可以抱怨神。但是往前面一看的话，我们又看到说，其实是他们自认为没有能力，他们容许他们，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它是原因呢，还是结果呢？
师母，应该还是因为在第二章第二节里面说到说，神有吩咐他们，然后神说一句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等于说他们现在不听话在前，等于他们已经违约了，等于说。
等于说这个已经在一个毁约的状态里面，对不对？
对，因为神就是已经告诉他们很清楚，但是他们就是说
是
他们没有，倒是这里没有提到说他们不能这样，但他们已经在妥协了，而是说他们已经和当地的居民立约了。本来神就是神已经说
是的，
我永不废，
是的，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等于说这些他们都没有做，可能也就是慢慢的也就留下来这些人的，可能前面的妥协就有留下这些人的祭坛，有立约，因为他们已经在不听神的话了，所以神就说
好。所以你的重点是不听神的话在先，所以后来呢，神就变成神反过来他就做主了，对不对？
对对，是，对。
OK， 好。
等于神对他们的一个不听话的一个，就是他们不遵守合约的一个回应。
是，这整个就是让我们看到约是什么了。我之所以会提出这个，就看到的什么叫做约啊。
但是这里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讲到那个亚伯拉罕，还有就是就是说他等于说他神并没有让他，等于他没有从那个祭物中间走过去，是神走过去，等于说神要，因为神也就是如果远的讲，现在就解释说神知道他也遵守不了这个约，但这里又说我永，但是最后神是等于说神成就了他的约，但是神在这个过后中间呢，也的确也是就是说，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约，你们就有什么什么灾祸，神也的确是就是执行了这一部分。所以到底这个成就跟神对他们的惩罚，就是让他们有后果，这两个怎么
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对亚伯拉罕那个是一个预告性的。他特别提到那个大黑暗，有没有，它是一个预告性的。那么在这个以色列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比较属于管教。你懂了意思吗？是管教跟
所以因为说是
你讲你讲。
他说因为这里第一节二章一节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等于说神对，这是个管教。当然从最后的来讲，神还是把这块地方给他们了，但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间就有一些可能就是虽然他们神也是当他们不遵守神的约的时候，神也是等于说也执行了神的约定，神就说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话，在生命记里讲得很清楚，那就会有什么怎么样的后果，就是你不听从神的约，神也这个也执行了。
是，因为约本身就有它的条例，有它的规范，如果不按照条例规范的话，那为什么要立就不用立了，或者说呢那其实如果神宠他们一点哈，神也不用那么费心意，但是神就可以宁可等到一个地步，因为神本身的他的是我们在讲成全，就是一定是100分的啦，绝对的啊。那我会谈到这个是连接到上上一次我们会有灰心的时候希伯来书第12章灰心的时候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罪人，四周围都是罪人，四周围都是那些没有神的人，会 会带给我们的逼迫也好，或者是顶撞也好，啊，或者很多很多让我们很受不了的也好，恶人啊，但是没有神的恶人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管教，管教会让我们灰心。所以这个我是把它连接到我们上次在提的那个让我们会灰心的这个管教。那会灰心的话有两个我们要放下的，一个是我们的重担，缠累我们的罪，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重担。好，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离了你的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说有没有了解你的问题，你这样有没有得到答案？嗯，
有，我想就是你讲到那个灰心，
那是你的重点，你的重点啊，我们记得哈，他刘磊讲说，我们先不听话再先，所以呢，那个结果我们就要接受那个结果，然后神不让他们赶出去，等于说，如果神的主权要让他们赶出去，不管他们什么原因，神都可以让他们赶出去，可以这样讲吗？
对，
对，
就是说，
啊，神是掌主权的神呀， yeah， 嗯哼。还有没有人想要，或许你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啊，想到例子来解释这个意思。我觉得它是很实际的，是很实践性的。
师母。
是。
我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啊，我就是觉得其实神他就是什么都知道，包括以色列人会顽梗，会悖逆，会不敢出这些。
嗯，
他会把之前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敢出会怎么样，如果你们不敢出会怎么样。那现在就是以色列人他没有敢出，那神就说，你既然不敢出，那你我就命定你不敢出了，你不敢出之后后果你自己承担。但是神他是因为他是主权的，反正你所有的后果我也都能替你担着，但是这个过程你要自己去经受，这个苦你要自己去吃。就像那个就有点像就是就是埃及那个法老告诉你会怎样会怎样，因为圣经里也说就是神叫什么，神使法老的心强硬。其实这个也不是神主就是神去做，而是说他本身就是这样，那神就说那就随你，你就强硬就强硬，那你不听话就不听话，你不听话反正有我兜底，你去吧。
是的，
等到回转的时候
的，
我在就是你认错悔改，你回转的时候我在接纳你。
嗯哼嗯哼嗯哼呀，yeah， 是的，
我
觉得
理解
你解释的很好。请讲。哎呀，你讲完了吗？对不起曼君。
哦，我讲完了，我讲完了。
Okay，
嗯，
对，okay， 好，非常好，是的。好，还有谁好像也要讲。
我的感受是就是神是其实亮着我们生命的度量，在他虽然很明确的把这个目标说得很清楚，但是当我们没有照着上做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机会是存在，就是他的这种怜悯，就是他许可，当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其实在生活中这种事情到处都是，就是这真理都清楚，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就对付不了，要么就是觉得自己不能了，要么就是这个觉得无所谓了，就是小的妥协了，或者是就把这种小的这种恶一点点积累起来。但是这时候神呢依然会给我们机会，也让这些小恶和我们伴随，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真的是再重新转向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就是我自己吧，是何等的败坏，才能重新就是有忧伤痛悔的心来在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过程，这也是一个神长远计划的一个过程。
是的，
就
是，是的，是的，神用的这个环境。好，要来做他成全的工作了，可以这样说。那刚才这一章
是吧？
啊，你继续。
师母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就是神其实不勉强我们的，他是让我们心甘情愿的去受约。
我非常认同，我非常认同。 当神造人给人自由意志的时候，这一点我是体会到很确实的，神从来不勉强我们。
嗯，
我常常解释成他不把我们造成傀儡或布偶、嗯、啊哈，或者机器人，所以这个很难理解了。如果神都掌权的话，为什么他让我怎么样？哈、啊，有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这种情绪。
嗯，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公义跟慈爱两个都是绝对的，而且都是不是说有公义就没有慈爱，有慈爱就没有公义，不是这样的，它是全面的，哈、啊，就是极致的。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那这里有一句话哈，第三节说，因为你们既第二节你们既没有听从我的话，神还要说为何这样行呢？啊，到个地步还跟那个地的人立约，啊，然后往下面神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结果呢？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肋下荆棘，哇！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从此以后，啊，这是刚才刘磊讲的一个原因，一个结果。肋下会有荆棘，还有变成一个网罗，就不自由了，就被网在里面了。嗯哼。结果下面这一句呢，这一些人，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呢，百姓还放声而哭。我心里面有个疑惑，他们在哭什么？当然听到这种话的话会觉得很，不管怎么样，他们是认识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的，他们是认识这样的真神的。
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小孩子似的，觉得因为以前的神也一直好像他们一直做些事情神也不管他们，所以他们就觉得、哦、反正到神面前可能神也不会太当真了，结果发现神真的是当真了，管教来了，又觉得这个承受不了
呀。这种体会很好，我觉得我们这样谈不是在我们在我不是要解释圣经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种体会会帮助我们更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来用这来进入这些真理的哈，是你这个讲法很好。
因为我发现神真的是当真了，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子他，当然我们大人有时候小孩子一哭一闹就会说的话也就会收回了，就是不去执行了。如果没想到，因为神以前对他们也很有耐心，他们觉得可能他们就有一种错觉，觉得神都容忍我，我就其实神的心意可能应该是让他们悔改，给他们机会。但他们却觉得神是不管他们，他们可以随着性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后来发现，怎么神说的话是当真的呢？真的是就会有后果的。所以当他面对这个后果，
一方面那个哭是一个声音很大的哭，可是心里面呢，我们可以从后面往后面演练过去，你就知道说他们那个哭对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用处。
对，讲就像你说像孩子一样了，或许妈妈不高兴了，说晚上不给你吃糖了，就开始哭，然后他就像你说的，他可能想说晚上吃不了，明天还是可以吃的，不是很在意呀。嗯哼，还有神，还有谁要表达一下？或许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好吗？从这两章里面你体会到这个世界哈，就是我们这个环境，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谈的世界哈，刚才谈的说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的危机，或者是它的危险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对基督徒为什么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不能爱世界，还是的话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有没有体会到说当我们看到以色列是怎么样的在走滑路，这样一直下去的然后他们所面对的危机那么的多 有没有一些体会关于在世界里面。我一开始有提到说，当我们说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如果我们与世界为友，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啊。为什么两个的那么的，一个是完全是对立的啊？那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智，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意识？那么基本上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充满着三个，也就是魔鬼试探耶稣的啊，那三个利剑在啊，要穿透他的。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叫温水煮青蛙，如果是那种很烫的时候啊，你一摸赶快手伸开，那个话就还有余地说不要受伤。可是温水煮青蛙的话啊，青蛙可能还在里面游泳，还觉得很舒服。
师母，您讲到这个第二点叫得而不胜，其实那个是真的是人和就喜欢安逸，就是那个安逸可能就相当于那个温水啊，然后慢慢的就是说，你讲到说没有和不能是不同的，就是慢慢的他们就是一点一滴的，就是很那个安逸，我觉得那个让人的那个志气啊，那个自在何处，很容易把人的这个
是。
消磨掉，
是的，那是我们的天性啊，是的，
嗯，
有人把它形容说好像一种毒品一样，嗯，尝到味道，慢慢的我们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好像也还好啊，慢慢到一个地步，你就发现跟它分不开了。嗯，一个网络网起来。
对，特别现在的世界，从某方面来讲，这个物质是比以前所有的时代可能都更丰富，那个享受也是各种，所以那种试探也就是更大，因为很舒服嘛，就是说从也就更容易让人沉睡，然后能够让你上瘾的东西，那现在简直是那是比以前太容易得到了。
嗯哼，嗯哼。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
是
就是啊，那个《失失记》的那个第一章就说到这个露丝这个城市的这个另外住了一座城露丝。那从我们常人看来，那他前面已经给他有承诺说，如果你指示我们这个路的话，我们必恩待你。那么他应该怎么去做呢？
嗯，他已经恩待他了，他没有杀他，对不对？
嗯，
但是却容许他筑了一座城，还容许他把他名字改回去。基本上呢，其实就是像我们回到创世纪好了啊，神说赐福，神造完了亚当夏娃，赐福给他们，然后赐福的内容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治理这地，所以人有一个权柄是要做主人的。结果在这个士师记里面的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慢慢的本来是主人，本来是有权柄的，但是慢慢呢就反过来变成自己变成被管的，或者自己是被辖制的，就没有失去了那个治理的主权了。当我们谈到撒旦跟着世这个跟我们现在处的这个世界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世界本来是神啊，怎么变成他呢？当然这是神容许的，好，因为一方面神容他这一段时间还容他，一方面是人，因为人有个主权啊，所以把这个主权奉送给撒旦，等于说他就在撒旦面前就腐败他了，就腐服，就等于说就把这个主权交给他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是在一个 一个被辖制或者是为仆的为奴隶的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是摩书告诉我们的啊。那接下来呢，神是要让我们回到本来那个治理管理的这个权柄的。同样的，在那个到夏娃怎么样，眼目的情，好，骄傲，想要跟神一样，看那个好好吃，还有肉体的情欲，就是这样子，这些呢就让他就掉下去了。你讲，请讲。
嗯，那我能不能可以理解成就是，就是没有杀他全家，把他放了，这个本身应该也没有错，但是就是后面有点糊涂的，就是，嗯，放任他又住了一座城，而且还起名叫露丝。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就像前面有没有的，那个约瑟亚不是被骗跟那个立约吗？有没有？
记得有。
然后立约之后呢，他必须守约，守约是没有错的。可是问题是他被骗那个部分是他的没有能力，不是说故意要这样。所以在他这个左右为难的时候，当他再次回到神那里，然后再次让神做主的时候，神是全能的，他就转败为胜了。呀，啊哈。
好的，明白，谢谢。
你了解吗？是的，是的。我想他已经答应他说，我觉得神的子民守约是对的，守我们的诺言是对的。当我们要给个诺言的时候，也要搞清楚有没有在神的主权下面，不能以我们自己当老板说，我就给你什么或怎么样。然后他竟然留下他之后，后来变成一座城。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好，就像圣经说那个一粒那个芥菜种子可以长成一棵大树，就像那个面酵小小的可以发整碗的面，好，
好的，谢谢
师母。那他这个去叫他们去攻打那个城的时候，是不是那时候应该已经叫伯特利了？
对对对。
但是就是说伯特利等于说是
伯特利是只有现在才这样，伯特利本身是
在雅各的时候，
在那个是创世纪就有了，
对，就雅各的时候叫伯特利了，但是那路斯是迦南人的名字，等于说
对了，
那肯定是迦南人还在那里住嘛，然后他们就竟然就是允许，等于说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一个是他，其实我看有的解释就是他跟那个喇哈是不一样的，妓女喇哈的投靠神，这个他们只是为了一点情报就放生，让这个人让这个人走了，这倒也没有，就是说他们允许这样的一个影响在那边住了一座城，就是等于说那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大，给那个城的名字叫露丝，等于说特别记下来这一点，大概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还筑了一座城，而且还一直起这个城到如今还叫这名。
是是。你刚才提到这个喇合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为什么？
他有人看一个解释，他就是说，他说他说这跟拉哈的情况是不一样，就是那个喇哈得到赦免，因为他说要让这个人恩待你嘛，喇哈也是说你必恩待，求你们恩待我，他说喇哈是他凭信心投靠神，但这个人呢他被放走只是因为他交换了一点情报。
那个妓女的事情，那个喇合的事情，那个妓女是她是心里面是信他的神，信以色列的神， 对不
对？
对
对、
哦、一样的，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
对，他就是说这个是不同的，就是这个人的情况，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为了一点点，而且他说在22节上说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说其实有没有这点情报对他们来讲都不重要，但是这个约瑟家却为了一点好像一点点合理的好处就放弃了原则，最后他说这个影响就破口越来越大。
其实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必问，等于说他们现
在是
爱敌人了、啊、你知道吗？对呀。
对，就是他们可能不需要问，就是等于说他们已经在一点一点的妥协都没有。
嗯哼，是的是的。
是不是怎么方便或者怎么已经开始害怕了，觉得怎么也虽然是知道神和他们同在，但是并不依靠神，更是依靠这种好像人的就是人的办法，也不是说错了，而是看到他们在一点一点妥协，是很不是很明显的，就是一点一点在放松。
基本上这种情况下面哈，我们人很容易就是世界一半，神一半，很容易就会
对对对是。
然后就想说，反正我世界多一点点，好，比如说60，神40也还好，我们有这种意识了。那事实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不是的，属于神就是全然，属于世界不可能。还会爱神啊，这是今天我们要传达的一个我们要有的一个真理啊，所以我们本身要立定我们的心智，分别就是分别，然后世界，你要知道我们在讲的世界，刚才我们也讲了哈，跟神之间是没有任何可以有什么联
系，
然后有什么，对对对，一点都。不能友好的啦，不能为，那我觉得那句话很好，以世界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啊，友跟敌的关系，爱跟恨的关系，爱神恨世界，所以那个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好，那么要嘛就是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死了，要嘛就世界在上面死了，就是这样子。那个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我们的心里面要离开世界，以色列人要离开，那个心要离开在埃及，所有在埃及里面给他们的一些影响啊。那么这个当中就是一个洁净的过程，我们需要被洁净，成圣到完全的成圣，我们称义到成义，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成全的这个过程，然后一直到走完，再回到我们的源头，就是要有十足的信心，不是我们对自己有什么自信，而是我们对神的应许的十足的信心，对于神守约施慈爱，我们是有一个十足的依靠啊。那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轻忽的时候，这个都会有，所以神就会借着环境，不管是仇敌或者是我们有管教啊，不管怎么样，再回到我们今天灵修的主题，不要失去胆，不要失去勇敢的心，不要弃掉勇敢的心，记得我们背后的，我们以后的这个赏赐是何等的大。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警醒，要警醒，要因小失大。我想我们就用罗马书的那一节来做一个我们今天的结束好了哈。罗马书第一章哈，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来把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这个经节呢，把士师记的第一二章做一个总结。
罗马书1: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
好好
反成了愚拙。
好，他们知道神，可是没有把神以神来荣耀他。好，然后以至于就会有一个结果，就会昏暗、虚妄，然后愚拙。所以好吧，我们反过来说，我们如何避免走上像士师记第一二章这样的一个滑路或者是危机里面呢？那么我们既然知道神，那么我们就要以他是神来荣耀他，因为我们被造原来就是要荣耀，要彰显神。前面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或许有人不认识神，可是呢，当看到神的这个创造啊，有没有？等一下，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神性、 神的大能已经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那我们是很能够体会，很能够啊，不但体验过，我们是很能够意识跟体会的，特别圣灵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我们既然已经知道神，这里的知道不是简单的知道，是真正的深入的知道，真的知道神，就要以他为神来荣耀他，而且要感谢他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意识，当我们没有办法凡事谢恩，当我们没有办法想到我的焦点就是要让神得到荣耀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失焦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免得我们思念，我们的想法就很虚妄，这一下就去了哈。我们想法一虚妄的时候，负面的想法，不是真的想法就来了，它就变成像网罗一样，无知的心就会变成昏暗，后来就会变成愚拙，所以到后来就会有心里就会有偶像，这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但是呢也是我们今天走天路被神成全的一个我们要作为借镜，在我们的这条路的路上有红灯，有黄灯，有绿灯啊，这是神啊要带着我们陪着我们走完的要成全的这样的一条路啊。如果我们用回到一开始讲到胆怯的啊，以色列猎人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到已经看到耶利哥城了，结果呢他们就胆怯了，就转回去了。他们本来就想转回去，当然神罚他们转回去，他们本来就想转回去，还订立一个 leader, 一个领导啊。然后呢一进去之后是打了仗，是得了地，可是呢他们还是退后了啊，没有全然的按照神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呢还不叫胆怯。因为他们还是呼求神，他们还是记得他们有一位，虽然有那么多的他们的缺陷，他们的瑕疵，他们还是呼求神。那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因为神的应许还有神的约，从这个士师记里面就衍生出来大卫的他的家谱啊，就是拿俄米路德记啊，所以神有他的智慧，人有人的软弱跟人的特性啊，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不可放弃勇敢的心，即使如果我处在士师记这个时候像基甸那个情况，基甸很自怜啊，他说哎呀我的出生我们家是最微小的啊，因为天那个使者告诉他说你大能的勇士，他说怎么这样叫我，好讽刺啊，我是最微小，我们好可怜，我们怎么样，即使我们处在这时候一样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我们一点不可怜，我们只要举步向前仰望我们的神，然后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们创始成终，记得我们是会被成全的，我们有战胜的把握。每天的生活我们面对世界的所有的这个环境，一个很污浊的环境，没有神的环境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就像那一朵我们所谓的出淤泥不染的那朵莲花一样，因为我们已经被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洁净，而且我们已经被他分别为圣，我们已经因着他成圣了啊，所以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也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不要放弃勇敢的心。我最近自己的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觉得是圣灵帮助我哈，或者是他圣灵在造就我，让我就会一直想到神的心意，就是会感去 去体会神的心意。在这里神的心就是他很那么的忍耐我们，他给我们机会。你看到刚才我看到那个士师记，就看说他没有要他们，没有要让他们赶出去，是因为要考验他们，给他们机会，是不是有那个心愿意这样做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神。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